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进，今天继续介绍第三个模组 SQL Server 2014线上交易机体内资料库，这我们称为 Hackathon 的这一个 Codename 的这一个功能。它实际上在机体内它存放这些记录的资料结构。 OK， 那在Hackathon 实际上在存放在它所有的这些资料新增修改删除，它主要还是对机体内操作。那这个资料只有一份，那不会复制内容，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往我们如果你要建我们在以硬碟为主的这个资料，那当你放到机体之后呢，你如果说你建 Core Index， 那实际上它在硬碟上面会摆放另外一个索引结构。而你这 index 如果要放比如说三个键值，也就你选了三个栏位来建这 index， 那它就在硬碟上面另外以 page 的格式来放这些 index 的内容。然后呢在载入 index 的时候，它也要另外一样是在 data buffer 里面有对应的 index 结构。所以常常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 table， 然后你先为了要涵盖你所查询所需要的栏位，我们一般称为 cover index， 所以你就会比如说你一个 table 有个十栏，你可能选个三栏建个 index， 选择另外一个四栏建个 index， 然后再来挑个两栏建个 index， 然后再挑个五栏建个 index， 结果一个 table 建了七八个 index， 那这 index 的总长度可能比你的 table 的资料栏位的这一个每一笔记录的平均栏位长度还长。所以这我们代表说我们这边的资料在传统的以硬碟为主的这个资料结构上面，其实你有可能你的索引使用空间，不管是在硬碟或在记忆体，都超过了你原始 table 的空间了。OK， 那 Hackathon 的索引资料在硬碟上是不摆放的，那它只有在机体上面当它从硬碟载入到机体的时候呢，才当下的建出这一个索引结构。而索引结构呢都是指向回每一笔记录，所以它自己只有这些 pointer 的结构，没有再额外要再放一份这些每一个键子栏位在实体子页层来摆放这样子的结构。它实际上指向的就是每一笔 row 的本身，所以它在使用空间内容上面会比较少。那同时在硬碟上面它也不需要再花 IO 去做整理的动作。所以我们一般在以往传统的 SQL Server 的硬碟资料结构上面，我们每隔一阵可能要做index 的 defragmentation， 那也就是我们会去做把这些破碎的资料摆放呢去做重整重建的动作。那这其实是非常耗硬碟 IO， 然后耗大量存上 log 的这些行为呢，在 Hackathon 这边就不必来做这些事情。那另外在我们所使用的索引结构上面呢，它有用杂凑跟用 B tree 的方式。那这个我们在上一个模组上面也介绍过了。那在杂凑呢，其实它就是每一个值帮你算一个杂凑的对应的值出来。然后呢它如果你键值算出来是相同的杂凑，你当然有可能这么一般叫做你杂凑结果不一样的键值利用这个杂凑函数就一算算出来的结果一样，那它就属于在同一个杂凑桶里面。所以我们的 hash bucket，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每笔记录上面有 pointer， 就去指向如果你今天杂凑键值一样，那每一笔不同的资料就用 pointer 把它串联起来。那 B tree 结构的话，其实它是凭键值的由小到大的顺序，然后去建立balance tree 的一个方式来去指向。那这样的话你在找一个 range 资料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大小的比较，那你就可以来知道我今天要 open 搜寻从哪找到哪。那这些 所以资料我们刚才特别强调过，它其实并没有放在硬碟空间啊，这个是它只记录了它的资料结构。那当你今天SQL Server重启要重新载上记忆体的时候呢，才当下把这些顺结构建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摆放的一笔 row 的格式是这样，它每一笔 row 都有我们称为 global 的这一个transaction 的流水编号。那这流水编号呢，也把它称为一个交易的 timestamp。那这个交易 timestamp 它会去记载在这流水序号往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 timestamp 来产生的这一笔记录。那以及在这笔记录如果被 update 或 delete， 所以如果 update 的话就等于是先 delete 旧的再 insert 新的。所以这笔记录如果一旦它有结束的这一个序号的话，那就代表这笔记录其实已经过时了。它已经在如果当下的使用中的交易所要看的这一个交易序号已经大过，就最小所有多元同时存取在使用的交易的序号已经大过这个结束的话，那这是可以被机器回收的。我们等一下会再来提一下释放记忆体，那它用的是 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用这些资源回收的机制来回收掉。OK， 那以及它相关的这些语法的这些编号，那以及它在索引的链接的数量，那这索引链接数量是指你如果你建了多个索引，它就要有这些索引的这些pointer， 所以它要知道说它到底有多少个 pointer 去指向它其他个笔记录。那在其后是它的真实摆放资料，就我们这里每一笔记录，那它相对的栏位，那去摆放其他的资料。那它还是有限制哦，虽然我们这边现在没有 data page 了，那它还是会限制说我们单一笔记录的总长度，它是限制在8060位元。那这里面也让你还有机会说这个 table， 你如果不要是in memory 的这一个 optimize 的最佳化的资料表的话，它还是可以去把它放在硬碟上面。那它不是支援所有的 SQL 资料表结构，那这些相容性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模组再来跟各位介绍。那我们刚先讲在实际摆放资料上面的话，会有刚刚的那个实体的 memory 结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两种结构来互相指向。那比如说它有这一个在 B 区的一个结构，那以及在用 hash 的结构。那我们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ash 结构。 batch 结构还是跟以往的这种指向方式一样，只是最后它是指向到所有真实的在机体上面的那些 row。 所以在一开始你如果建一个 table， 类似像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有个记录着有 name 跟 city 这样子的一个两栏的一笔记录，那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在 name 上面去建立了杂凑索引。那在建这杂凑索引的时候呢，假设了我们的索引的定义就是这个杂凑值就算每一个文字的第一个字。那如果是这样加的话，这个 name 的第一个字，这个是 J， 这也是 J。那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是算字数，你也可以说我杂凑索引其实我的运算方式呢就是大家都是靠它的几个字，所以这里也可以说它四个字它四个字，所以算出来的这一个是指的同一个杂凑值。那同一个杂凑值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 pointer 去指向，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那这一笔记录是同一个杂凑值的结果，所以它就指向到这样的内容。那这里如果它有起始有终止，这里可以想象说它今天在交易的global 的这一个编号上面，它是100号的时候呢有这一笔资料的产生，那但是在200号的这一个交易呢它把它 update 掉了，所以这个200它的开始它的结束，所以这一笔记录呢其实如果有人正在执行交易而他的交易的 当时他所握的，就是他今天开始交易的时候还没有改这笔记录，所以他可能是比如说150他就开始了他的交易，或者比如说160他开始了他的交易。那现在这一个握有这个交易的人还在这个时空下，他还是一直在的，他并没有 close 他的交易的话，那这笔资料就不能清掉。那他所看到的永远是这个样子。那虽然这个资料后来有被变更，所以他可能是在200的这一个时空的条件下的时候，北京换成了巴黎。那这一个他在变更之后呢，如果刚刚先讲那个160的那一个人，他 close 了他的 connection， 他的交易或者完毕了，那其实这一个记录，如果他是最小的时间，现在已经大过200的话，那这一笔记录其实就可以被回收掉。OK， 那这个 point 的指向，因为我们现在它只要在同一个hash 值的，它就是这样一直指向下来，所以形成了一个链。那我们在另外一个栏位上面，如果也建了杂凑索引，那一样，它在 city 栏位上面，我们可能也会凭city 的一个杂凑的运算方式。那假设我们也是取第一个字好了，所以呢这个 B 跟这一个 B 又是属于同一个，所以它是指向这一个，然后又指向到这边来。那同样的呢，这边也是指向到了P， 然后指向，因为这两个值就现在等同是不一样的杂凑值，所以呢就会记录两个杂凑值的定义。OK， 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在一般记忆体上面的指向方式。那以及它其实在久了不用，那也就过了我们的最小的整体系统上面最小正在使用的这一个交易序号，而它已经被结束了，它被另外一个取代了，所以它有终止的交易序号的话，这时候会有使用机器的回收动作。OK， 所以那这一个是为了要节省记忆体，避免在记忆体上长期握有太多的这些我们刚才讲已经被更新或删除的这些旧记录。那所以它在如果你的这个记录很多，那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整体要资料上面的时候，它这边的 point 如果很多的话，你如果是做 table scan， 它其实等于是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扫一遍。那这些如果它已经旧的这资料，它也像走一遍下来，然后根据你开启连接当下的交易编号来决定它应该可以看到哪一笔记录。所以如果旧记录过多的话呢，其实会导致它的扫描的速度变慢，那同时也占据了大量的记忆体，所以这时候会需要一个机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回收。 OK， 所以它就在接着回收的时候呢，他要去考虑这一个我们先讲在一堆人同时在开启连接，然后各自开启的交易，所以他考虑的是说现在每一个连接他看到的交易的版本是哪一个，那他要在他维持交易的时候他手上看到的这一个版本。所以那如果有人的最小交易版本的这一个编号呢，虽然有些记录它已经在别人后续更新的时候已经更新掉了，但是呢它先不能够把它清掉。而这个机器呢它必须要是能够合作。什么叫合作呢？就是假设我今天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最小编号像我们刚刚讲是160，那160的时候呢，假设有人 select 摆这个 index 来这样往下查的时候呢，就它就会一路往用 point 一路往下找，就它point 往下走的时候，他发现这边有一个150的，那有这个值代表他已经结束了。那这时候他在扫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他最小的像整个系统上面有人在用的最小交易编号已经是160了，所以代表说这一笔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再用它了。那这时候呢他就直接的在扫描的这一个这一个工作呢，会直接跟机器讲说那你把它收掉好了。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像单类的，是机器是完全自己独立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内因为资源不足了才去购机器，然后机器跳起来然后去看哪些东西不再用的收掉。 那在 SQL 这边呢，除了 GC 它自己资源不足，它会做这件事情外，另外一个是像刚刚你有人查询，查询是走查询的逻辑，那这查询逻辑呢，它发现了这些不必要用到的资源，它就会立刻通知 GC 把它收掉，避免说在 SQL Server 这时候大量人冲进来，需要有大量的先修来删除的时候呢，不足还卡住，因为那你可能要等机器起来，机器在重排记忆体的时候，这可能要耗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在平常时候别人在用这个资料结构的时候，也就边做回收的动作。OK， 所以这就要做合作式的机器，就是他会跟其他的流程能够达成合作，那其他流程一发现这个记忆体可回收，就立刻当下回收了。OK， 所以像他会去移除这些过期的工作记录，所以那他在直接在查询下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就可以看到说现在这有10，然后200到无限大，无限大的意思就是说那这笔记录现在还是正常的，还是可用的，那但是呢这一笔记录其实就已经可以被移除了，那像这个也一样，所以它是在 global 的这一个transaction ID 是20的时候呢新增这笔记录，可在170的时候呢它这笔记录可能已经被删掉了。 OK， 所以那假设现在的最早当下有某条连接它停留在的这是175，那停留在175，我换句话说这笔记录啊它已经都没有任何的连接的交易可以看到它了，所以这时候其实它是可以被回收掉的，然后呢那这一个作用中的这可以指向它，因为这个是同一个hash 值的话，那就被这个 bucket 的这个连接指向。OK， 那当然这里面如果现在这根关掉了，那这时候呢，它就其他的最小如果已经大过200的话，那有人这样扫描的过程中呢，那这一笔也就可以被收掉了。OK， 所以那在整体的记忆体管理的特征就是像这样，就是它在所有的时间，在你这个时候正在 run 的时候呢，所有操作都是凭记忆体的操作。那这样其实它还是会有资料表的大小限制，所以这资料表最大呢只能512G。OK， 那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假设你今天要新增资料，结果记忆体用完，那或者你今天 update 资料记忆体完都一样，那这当然导致的结果是你的立刻这一个动作就失败，这跟你今天硬碟空间用完的状况一样，所以呢这其实也一样会有的状况，就是 DBA 在以往他要去小心硬碟空间用完，然后交易记录的档案空间用完，现在呢他还要同时去观察记忆体会不会用完了。 OK， 所以那你在记忆体压力的话，你可能会要再搭配比如说 SQL Server 2008的时候呢，就新增一项功能叫 Resource Governor， 在资源管理员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说，因为你预期你的in-memory table 要用多大的记忆体，那只要记忆体用完就挂了，所以那这时候呢你量保留那么大，那你只好说你去限制其他的 process 在用记忆体的时候不可以超过多大的记忆体，那这样来保证你其他的原来 on disk 的这些 data buffer 啊这些相关的行为不会突然超量的使用记忆体而占掉了你 memory 这个 hackathon 它用记忆体就会用不到。 OK， 所以那在整体使用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去考虑说预估你要多大记忆体，比如说你如果你今天一笔的记录的平均长度，比如说你说我这笔我算它是 integer 4个 byte， 我今天是什么样的资料，比如说你今天是 varchar， 那平均这一个有几个字，那我今天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形态去计算这一笔记录，然后呢它的这个平均长度你再把它乘以2，那为什么乘以2呢？因为我们刚才先讲你的记忆体上面其实会有一些记录它可能还没有及时回收，因为现在还有其他的交易还用在旧的版本，所以它没有立刻回收，所以你今天可能会需要等这一个最小的这一个使用交易时间这个结束才能回收释放这个空间。 那另外呢，你还有一些 pointer， 所以像我们刚刚现在看，虽然有肌肉本体所耗的空间，但它其实还有前面结构，比如说、我们的最大最小的这一个交易时间，它的语法的这一个对应的 ID 啊，或者它的其他的 pointer 指向啊，这些还会有一些 metadata 结构。所以就微软自己的平均算起来的话，大概你认定你的记录笔数有个多少笔记录，那你就把这个记录数呢大概再乘以2，然后去乘以单笔的记录的长度，这大概是你要的空间。那另外还有一个空间是我们先讲，你只要用hash index 啊，那这时候你一刚开始你就要去定它的 bucket， 那你定说这个 bucket 就是你现在的 unique 的记录笔数。那一个 bucket 的话，大概我们一般是它实际上是一个 pointer， 那我们是需要8 byte。所以你的这个 bucket count 如果你设100万的话，你就再乘以8，那所以约略你就会变成这一个索引结构一刚开始就会占8 MB 的空间了。 OK， 所以你在管理上面的话，你可能一开始你可能怕说你其他的这些资源用掉了你的记忆体，造成我们的 Hackathon 记忆体一不足整个就 crash， 所以你可能就去限制那其他的resource 使用记忆体的状况，那以及实时的监控你还剩多少记忆体，已经用掉了多大的记忆体。所以在这记忆体考量上面，你可能说大量新增记录，这是我们刚刚先讲说你可能预估你的资料量会有多大。那如果你今天超过了，那你资料量超过记忆体使用完当然就失败了。那另外一个是你从你的硬碟上面直接把比如说你今天资料库重启，你 fail over 到另外一台，你今天 detach attach database， 这些行为呢都会导致要让你的硬碟上 in memory 的资料结构在DB 启用的时候呢当下立刻载入，那当下立刻载入 in memory 不够，它直接载不进去，那整个就立刻 crash， 所以那你的资料库也就没有办法可以再来启用了。那另外的话是你其他的这些相关的工作造成的压力OK， 那这时候造成的这些有要执行这些行为的这些记忆体使用结果记忆体没有，那所以这些所有相关的工作可能又不能再执行，所以那要在去查这个记忆体使用的话，你可能就要常常的去监控这些 DMV 或者它的 report，然后来看这个记忆体使用趋势，然后你可能就跟你要估硬碟的保留空间使用趋势是一样，那你要能预期说未来你可能在什么状况之下呢或者还能使用多久呢，照你的记忆体的这个增长，那去你可能要去扩充你相关的记忆体。 OK， 所以那这时候你的一般的解法当然你可能就是让你原来耗资源的一些，或者你这个 table 实在太大放不进去，就把它原来你要用in memory 的这个结构呢还原回以前旧的，放回在硬碟上面，那不要用 in memory optimized 的方式去储存。那当然你如果能够去增加记忆体的话，那你可以去扩大它的记忆体。那一些长时间交易，我们先讲长时间交易会导致，因为它在很旧的版本，所以可能有些站已经变更很久了，但是因为它在旧的这一个版本，那只要这个交易在，那他看到的就是他当时所在的这一笔记录，所以虽然这记录已经被 update 好多版了，那这些资源就不能释放，所以长时间交易会造成 in memory 的这些记忆体结构可能被hold住很久。 OK， 那我们最后就稍微来看一下这观察记忆体使用的这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来建一个 database， 然后呢在 database 上面，因为我们有要包含这 memory optimized 的这个 data， 然后我们就来使用这个 DB 建立一个 table。 那一建立完 table 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去观察，我们刚才讲你要去观察这些memory 使用，你可以在这一个 table 上面这个 DB 上面你就可以去观察说我们要看它的报表使用。所以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有记忆体最低耗物件的记忆体使用量， 那它英文是这样子，所以那你可以去看这一个report。所以它在载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一开始去建了一个 table， 我们没有塞入任何一笔记录，其实在这边它就已经使用了这个8 MB 的空间。那这时候我们刚才拿它的索引的这一个内容，因为我们在这边 bucket count， 我们预期说这个资料它可能会造成 unique 的值，比如说100万笔记录。那我们也预期说应该是100万的这一个透过 hash 运算的时候，大概也就100万 unique， 算出来 hash 也不一样的话，那势必就会要有100万个 bucket。 这个也会造成说，你如果你 insert 了比如说100万零一个，那这一个 hash 算出来之后，就它的这一个格子都已经用完了，它预留的空间用完的话，你这笔 insert 也就没有办法再发生了。OK，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塞任何资料，我们的空间就已经用完。那如果我今天再去加资料进来，所以你今天可以实际上来加完资料之后，你可以再直接 refresh。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除了你的索引结构刚刚所占的这一个8 MB 之外呢，其实呢你还有这个资料使用的这个量。OK， 所以这边有 2.29 MB 的资料内容。OK， 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刚才讲资料库在你如果停掉在重启的时候，它立刻会把所有的资料立刻载入。那如果是 schema only 的话，它只载入结构，所以它其实这资料就消失了，因为它并没有透过我们后面讲的 position 的方式把存上 log 的东西载到它的data file delta file 里面。那如果你今天是 schema and data 的话，在你资料库停掉重启 detach attach server restart， 这都一样，那造成它会当下立刻载入。这跟我们旧的硬碟上的 SQL Server 用 memory 是不一样，硬碟上的这些 SQL Server 的这些 table， 如果是以往旧的做法，是你用到才载入 data buffer， 那如果 data buffer 不够大的话，它就载进再丢掉，载进再丢掉。可这边的话，它一定要立刻全部载入，如果载不进去的话，它就你的 DB 就没办法用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建立一个对比的 table， 所以在这边再建一个 schema only 的 table， 一样我们去 serve 一些资料进去。那这时候呢我们刚刚先前是透过 management studio 所提供的报表，那当然你现在也可以直接就利用dynamic management view 来去查这个新增的这一个动态管理检视。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这一个 T1 这个 table， 它所已经使用的这一个 memory， 那以及我们刚刚的 hash index 的 bucket count 是直接使用的。那另外这一个资料table 2也用了这样子的内容，它因为它有 bucket count 也塞了一堆的记录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在table 1这里面用了 2.3 MB 的这个 table 资料使用量，那如果我今天直接删掉这个资料内容，所以当你删掉这个内容的时候，刚刚我们是 2.3 MB， 那我们刚才讲机器其实是它随时会回收的，它会整合你今天相关的其他作业，所以刚刚 2.3 立刻就变 1.3， 所以你看它已经启动了它资料回收的作业。那如果我们这边的 detach attach， 我们刚才前讲了就在in memory 的这一个资料表的部分呢，它在不管你任何原因造成的这一个 DB， 只要是要再重新的使用的时候，那它的这些资料都要先载进到记忆体，它立刻载进来，然后索引结构在载入过程中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我们刚一个是schema and data， 一个是 schema only，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假设我今天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立刻的有资料的 schema and data 的这个要载回来的就已经载上来，已经使用了这记忆体空间。那 schema only 的呢，它的资料当然它不需要保留，所以重启的时候呢其实通通清空了，那所以它没有回到记忆体，所以这些资料就等于在重启过程中已经全没了，全部遗失了。那但是呢它所有该有的索引结构要建的这一个 bucket 的还是立刻就建了。所以当然你也可以比一下说，那我们没有遗失的当然就有资料，那有遗失的呢我们只有 schema only 的这个只有资料结构回来，该建的索引结构立刻在记忆体建出来，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资料。 OK， 那我们的这记忆体使用的方式就介绍到这边了，谢谢各位。